今天的主要目的呢是讲到圣乐。那圣乐，圣和乐，音乐是圣乐的一个非常重要不得绕不过去的主题。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有规律的声音的组合。它的本质还是什么呢？如果从圣经的角度看，它是人使用神所赐予的天赋与各种创造，我觉得乐器嘛，所创作编排出来的声音组合，音乐的特殊属性，因为这个是直接影响我们该怎么选择音乐。首先呢，音乐有全人类都能感受的共通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听到一段鼓点的时候，非常激烈的鼓点，那大部分人呢，都会感受到心跳加快，这也是为什么鼓，特别是战鼓，在很多战斗当中备用。还有就是像雷声，当你听到雷声的时候，这样有节奏的非常洪亮的然后是低频率的大声的声音，你会感到惊慌，你会有一点崇敬，因为你感受到这个东西比你大，然后这个东西可以震动你的心弦，震这个心脏跳动的频率，这就是人类都能感受到，人能够听到的声音，它就会去产生一个很强大的联想。这也是第五点要讲的，音乐有非常强大的关联性。那我们先回到第二点，音乐能表达终极的真实，即灵魂深处的语言无法言喻的人性，这也是音乐的一个魔力所在。音乐是你心灵的一个祷告，然后是心灵的一个歌唱，然后是对神的一个祷告，它可以触到你灵魂的深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很喜欢敬拜当中这个唱歌的环节，会觉得啊，那个时候好感动啊，你就说不出来。那从科学的角度讲呢，当人听到音乐的时候，人的大脑会出现很多个活跃点，是人在做其他的运动的时候不太一样的，因为它让你的情感，它让你的五官都能够参与进去。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听到很感动的音乐的时候会汗毛倒立，会起鸡皮疙瘩，这就是一个音乐很奇妙的一个属性，是神的恩赐，然后它有影响人情绪的一个力量。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不需要我举太多例子了。那第四和第五点呢，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也是神在圣经当中使用的点。在生命记的时候，神晓谕摩西，让他把这个就是神的这个诫命写下来，做成诗歌，来使神的百姓记住这一些神的诫命。所以音乐能够有效帮助人类大脑长久记忆重要信息，这个也是经过科学研究和证明的。但是我们的神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晓谕摩西这样做了，是不是很奇妙呢？那音乐也有强大的关联性，这一点我放在最后讲。为什么？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当你首先接触到流行音乐是在卡拉 OK 厅或者在 KTV， 当你先有这样子的印象之后，你再在教会或者任何其他的地方听到相同的音乐或者类似的音乐旋律和类似的这个伴奏和节奏的时候，你的脑子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会让你想起当时的场景，会让你想起那个氛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教会想要避免选流行的乐曲或者一些非常激动你情绪的音乐到敬拜当中，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敬拜中人的心思和意念被这些不必要的联想所打乱。今天你在敬拜的时候听到一首歌，这个旋律啊，跟你喜欢看的电视剧的主旋律主题曲非常相像，那你的心思意念马上就过去了，哎，那个电视剧真好看啊，就马上就去想那个了。那有必要吗？没有必要。我们作为带领敬拜的人，作为像守门员一样可以筛选音乐的人，选择可以帮助会众更好敬拜的音乐的时候，我们要避开这些会让人产生强大联系关联性的音乐。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会众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那你可以很自由的使用那一些诗歌。所以把这些原则告诉你们，而不是跟你讲什么可以选，什么诗歌就一定不好，这个我不想去这样子讲。我把这些原则告诉你们，具体当你们去做选择的时候，是你在神面前要负的责任，是你要做好这个守门员，是你要去很认真的祷告寻求观察，看到也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看到会众的这个需要，看到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诗歌，什么样的诗歌可以帮助他们，什么样的诗歌会搅扰他们，会让他们产生不好的关联和联想。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去注意去想的。 那从这样的角度看，音乐的本质是不是有圣俗之分呢？是有的。我们再回到上一章，为什么它是有圣俗之分的呢？你看哦，它是人使用神所赐予的天赋与各种创造物所创作编排出来的声音组合，音乐的声音单独的单元，这样一个哆，这样一个嗦，这样一个音乐的乐符，它可能是中性的，但是因为是人在那里创作，在那里编排，在那里使用，人的原罪在里面，人可以把这些中性的乐符，这些哆嗦咪哆哆瑞咪发嗦，把这些东西编排出来的时候，经过人精心的编排，经过人的一个目的，人想要拿这个工具来做什么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再是中性的了。如果你还记得上一堂课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哦，音乐是中性的，那既然它是中性的，你就可以随便的选，反正就看你怎么用嘛。但是其实它不是，因为音乐本身已经是经过编排好的一个作品了，已经是经过人在那里创作，在那里编排，然后有创作者的一个目的。当有这些人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它就是圣洁的，或者是它就是中性的。 No， 因为人在后面，人已经把手伸进去，有经过人的创造。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就像汽车，汽车也只是一个工具，对不对？但是有人拿它去传福音，但是也有人拿汽车去作为他们抢劫的一个工具，去杀人，去完成某一些不好的计划，有没有？有的。因为工具它可能是中性的，但是人不是。音乐这些音符也是，当人把它编排之后，它就不是中性的。所以音乐是有圣俗之分的。当你选择一个音乐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几点：一，你要看这个音乐原来是用来做什么的；第二呢，你也要去看这个音乐会不会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特别是你的会众，如果本来就有一些这样子背景的时候，你就尽量不要去选择或者搅乱他们的。那在中国呢，很多人可能有佛教的背景，那我给的建议会是，那你就尽量不要选择 chanting 的音乐，就是圣咏。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里面很多的音乐也是像起初神创造天地，以同一个音，但是用不同的节奏把经文去这样唱出来，然后一唱可以唱一整篇，这个叫 chanting， 就是圣咏。这个就非常像佛教的诵经，对不对？也会让很多有佛教背景的人产生困惑，哎，我感觉我进入了一个佛堂而不是一个教堂。为了他们的好处，我们就避免去选择这个圣咏这一种格式的音乐，所以一定要了解你的会众。那话说回来，它的本质有圣俗之分，但神有没有能力把俗的东西变为好的呢？这个争议呢，就体现在 Christian Rap 这个音乐种类上面，就是基督徒的说唱。有很多的保守派的圣乐系的教授是非常反对 Christian Rap， 因为他们觉得说唱艺术就是一个街头艺术，说唱艺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骂人的话呀，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源头开始，既然它的源头就是错的，它就不应该被神用，因为本来就是俗的。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我们要思想，神有没有办法，神有没有能力把俗的东西变为好的呢？如果从音乐的最起源，从圣经里面来看，最开始尤巴他创造乐器，他也不是赛特这一支的，他是该隐支这一支所谓的不好的这个父所留下来的这一支里面，但是神有办法把音乐变成赞美他的工具，神有办法把乐器用来使用，让我们使用来赞美他，所以神有能力把俗的变为好的。我觉得这样一刀去切开来，就说啊，你这个源头不好，那他就不应该被用。大家千万不要偷懒，就是你踩在一个平衡木上，不停的平衡传统、平衡流行、平衡各种各样的风格是不容易。你要去学很多，作为守门员，你也要看很多，你要很认真的祷告。但是这不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吗？容易的事难道就是好的吗？神也没有要我们一刀切，完完全全的不摒弃，不去使用很多你不理解的、不是你风格的东西。在这里呢，也要去看一些事实吧。事实呢，就是大多数的人在29岁之后都不会再去听新的歌了，就很难再接受新的音乐风格。我当时听到这个科学调查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真的还蛮对的。 我所学的，我所背的，我所喜欢的诗歌，大部分都是在我29岁之前收集的。那今天我们在服侍的人，很多都已大多数都是超过29岁的，你们都是我的长辈，都是走在服侍的路上，走在我前面，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去否认它。我去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也去观察它，我也从音乐上，从神学上去分析它，然后再看到底可不可以用到我的教会，或者我自己带不来，我就交给更合适的人来带，这也是一种可能性。那我们不过多展开讲，看一下时间好像有点不够，我们继续讲。音乐有圣俗之分，且圣乐能够帮助并且教导我们更好的敬拜神。记得刚刚讲到音乐这个强大的帮助你产生长久记忆的这个能力，我们要把它使用起来，它能够帮助下一代年轻人和儿童背很多很多的诗歌。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拿这些经文的诗歌作为我起床的闹钟，所以我在无形中每天听每天听每天听，等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背了很多经文了，等我自己在重生的时候，这些经文当我再在圣经当中读到的时候，就更和我里面已经背的东西就产生共鸣。哦，神的话真的是又真又活。或者在很多我低落的时候，我没有圣经在手边可以读的时候，这些诗歌在我脑子里面就自己出来，神的话就在那里鼓励你，带领你，让你重新回到神面前。所以圣乐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俗乐呢，它常常容易使我们的心灵混乱。我这里没有说它一定，有一些俗乐呢，写父母亲的爱，写朋友之间的这样友谊，写一些比较长久的东西也是挺好的，但是呢，只是跟我们的敬拜主题没有关系，它也不会让你的灵产生混乱。但是有许多为了娱乐所生产出来的诗歌，为了卖钱，为了消耗你的时间，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去 KTV 去蹦迪去跳舞，或者在这个迪厅里面更嗨一点，这样子生产出来的音乐，它从根源上就是为了让你的灵混乱的。这样子的音乐如果进入到你的教会，进入到你的敬拜当中，它只会阻碍你进入真正的敬与拜，你的心思意念没办法归拢，不安静。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那敬拜中为什么需要音乐呢？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圣经是这样启示我们的。我这里只是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其实诗篇当中有非常多这样子的呼召，你们应当弹琴称颂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神就是这样想要我们使用乐器，使用声音并且洪亮的去唱，而且是唱新歌。神没有要我们一直唱旧歌，所以我非常喜欢旧歌，但是我也喜欢新歌。虽然可能再过几年我可能会失去接纳新歌的能力，但是我也祷告神，希望这个时间可以久一点，可以活到老学到老，永远都有新的诗歌向神去唱，好的诗歌。也不要只是追求新而已。那我们再回来看圣经当中是如何看待敬拜中的圣乐呢？其实呢，这像一个总纲，之后也会重复这些圣乐在敬拜当中的地位，你会在圣经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看到。那总结起来呢，就是这六条。会众敬拜当中的圣乐是全体会众一同向神表达感恩与崇敬的一种奉献方式。圣乐是赞美的载体，圣乐是祷告的载体。为什么这里讲到奉献呢？那这里用的英文呢，其实是用 offering， 因为今天我们活在新约，已经没有这些燔祭啊、平安祭啊、感谢祭，没有这些实质上的烧香和杀祭物了。但是音乐和向神的这个赞美，是我们是旧约当中这一些祭献祭的一个表达，一个新约的表达，这是我们能够向神献上的一个奉献，这是我们能够带到神的坛前来献给神的一个载体。圣乐就是这样一个载体。当我们用诗歌去赞美他，当我们去祷告他的时候，你在献祭，你在献馨香的晚祭给神，神的心会悦纳。那会众敬拜中的圣乐呢，也能够使会众真切地感受到教会的合一，体会在地如同在天的敬拜。这个就跟我一开始讲的，当你跟万人一起唱同一首歌，不同的声音，但是却有这么美的和声是合在一起，是合的，一个3D 环绕声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哇，这就是天堂， 有不止这样一万个人，有千千万万个人，大家异口同声的赞美声，何等的美，何等的好。神把这样子的美，这样子的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感受到。所以作为带敬拜的，作为能够有权利去安排敬拜，尽量让你的会众有机会唱诗歌，有机会感受到和声的美，有机会体会这个在地如同在天的敬拜。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作为负责敬拜这一块的人，或者负责挑选诗歌的人，或者在教会当中有类似服事的人，有一天神会问你，你真的帮助到你的会众了吗？这是你每一周去带敬拜的目的吗？你去敬拜的是神吗？你还是你更看重人怎么看你啊？这个大家这个流程顺不顺畅，或者年轻人有没有来，你到底让大家感受的是什么呢？那我们继续。会众敬拜中的圣乐提醒并且教导基督徒彼此团契，彼此相爱，怎么做到的呢？透过歌词，因为圣乐当中它的歌词来自圣经，那这些圣经里面的教导就会提醒我们，哎，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又有良善。那你如果真的用心去唱，你就比较能够忍受，哎，今天坐在我旁边的人好像对我不是很好，对不对？这首歌马上就能够提醒你了，教导他一遍一遍，一周一周在教会里面唱同样的诗歌，这样子的经文或者这样子对神的一个崇敬就会刻在你的脑子里，它就起到这个教导的作用。那敬拜中的圣乐也能够宣告神的启示，呼召神的儿女来敬拜神。敬拜中的圣乐是帮助神百姓牢记神话语的一个重要工具。敬拜中的圣乐能够安静人的灵魂，预备人的心灵敬拜神。像我最开始提到的这个竖琴，如果在一开始啊，在大堂的时候，大家还没有开始敬拜的时候，如果可以放的话，那进来就不是先寒暄，不是先打招呼什么的，而是先安静自己，预备自己的心，预备自己的灵，为接下来的敬拜祷告。那会堂，神的殿也应该是一个祷告的殿啊。所以圣乐它有很多很多在敬拜中对我们的帮助，它在敬拜中的位置非常的重要。那圣乐有哪些重要的分类呢？按内容来分的话，有这三类，但是其实也如果再细分下去有更多的类别，但是这个可能要单独的去开另外一堂课来讲，今天的时间绝对是不够讲的。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是可能是我几个学期的，我把它压缩到这里，所以会比较快一点。那从内容上讲呢，主要有这三类，颂歌 Canticles，这个之后我们也会讲到。赞美，它有赞美神的属性，它的内容上是赞美神的创造，赞美神的救赎。那旧约有很多的 canticle， 最典型的呢就是摩西过红海之后和米利安一起做的这个诗歌。如果你的圣经和合版是一个相对大字的版本的话，你会看到它的格式跟其他的这样子的格式不一样，它单独一小行一小行的，就是一个诗歌的格式。然后新约呢有四个非常重要的 canticle， 就之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再讲。其中最有名的呢是玛利亚的颂歌，因为里面也有预言，也有对神的赞美，赞美神的属性，赞美神的救赎。那哀歌，之前在我们学习诗篇的时候，杨牧师也讲到很多 laments， 有对罪的哀痛，以及各种各样苦难不公遭遇的哀痛，恳切祈求神的怜悯，哀歌。那就有很多的歌可以归到这个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大卫对罪的这个忏悔，以及耶利米哀歌，这一整卷书都是对以色列百姓罪的哀痛，祈求神的怜悯。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关于基督的诗歌，叫 Hymns of Christ， 就是专门它的主题都是围绕基督，赞美基督的降生，那就是我们讲的圣经 Christmas Carol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圣诞颂歌都是属于这一类，赞美基督的降生，赞美基督的复活，以及赞美基督的救赎。那按音乐风格分呢就更多了，这里我只是总结出来相对大家知道或者有可能不知道的一些比较大的类别。最大最古典大家都知道的呢就是 hymns， 它使用固定的音乐模式，段落歌词呢一定是押韵的，且神学性较为完整。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不完整的神学的诗歌呢，很容易让你对神产生一个不太完整的理解。比如说现在很多过于高抬神的爱， 不讲神的公义。那诗歌呢，当然都是选耶稣有多爱你，耶稣有这位神有多么好，给你多少福气。那这样子的诗歌如果没有其他的信息去平衡，你一直这样被灌输，你对神的理解是不完整的。这样不完整的神学会带出一个比较危险的信仰，然后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容易绊倒你，就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很多这个世界。你就啊，既然神是爱，为什么要让这么多人死？为什么既然神是爱，为什么旧约的神杀戮灭族灭这么多？就不能忘记神是公义的。每个人要面对死亡，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人就必有一死嘛。那例子不再多举了，我们就先讲往下讲。千古保障其一，恩典成为我意象，都是我们之前在带诗篇的时候，我跟咪姐都有带到过的诗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现代赞美诗呢，也是现今很多教会都使用的，这叫 CCM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那较为依赖通俗的乐器伴奏，然后比较自由的音乐模式，歌词旋律自由，也不一定要押韵，通顺就可以了。但是它的优点呢，是内容简洁直白。这里就要讲到，因为圣诗的写作时间通常都比较久远，所以他们使用的语言相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还有下一代的人，或者文学功底没有这么好的人，他的歌词比较晦涩。很多人其实唱很久能背，但是他其实不太明白这个歌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现代诗歌呢，就完美的补了这一点，因为它的内容非常简单直白，就是主啊我想你了，或者主啊我错了，不是主啊我认罪，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有许多更修饰的更有艺术性的词，内容简洁直白呢，在你相对低落的时候它更能帮助你。那我这里举的三个例子呢，也是现代中文的相对更早一些的，然后是出自三家不同的团队。赞美之泉呢是赞美之泉的，西边的树呢是天韵的，西安的名单来歌唱呢是我心旋律的。这三个音乐敬拜的团体呢，是在20几年前，对，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广为传唱的了。那他们的歌词如果你仔细拿出来去看，就非常的直白，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对吧，而不是上主是我坚固保障。首先你还得给人解释什么叫保障，保障两个词是啥意思。那赞美之泉或者西边的树，西边的树其实直接用的就是经文诗歌，那西安的名也用的是经文诗歌。可能这两个例子我举的还不够好，但是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嘛，肯定都听过现代赞美诗，所以我也没有举太多的例子了。那我们先往下看吧。乡村短歌 Country Music，这个是以民间小调为主要音乐模式，歌词旋律自由，内容简单直白。那中国的乡村短歌呢，就是最知心的朋友，就是小敏的迦南诗歌，相信大家也都有唱过。那这里有神的同在，哦，这里有神的言语，这是我小时候我爸爸他们乐队的队歌，也是给我洗脑。然后但是也让我知道说，每当弟兄姊妹们聚集的时候，这是符合圣经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当两三个人聚集的时候，神主就说必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聚集我们团契的时候，神在我们当，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没问题，对吧。然后既然跟从了主啊，这个歌词就更直白了，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服侍主不是在那，不是在那绿荫下，服侍主不是在那，不是在那万事中，要走进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玛纳才能到达伊林。虽然这首歌不是它的主语和对象，不是唱给主，而是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鼓励，但是每次我服侍主啊灰心或者失望的时候，我唱这个歌就会给我很多的安慰，因为我知道做这个歌的小敏以及他们那一代传道人，这是他们很真实的经历，他们为着主走进牢房，也提醒我服侍主不是在温室，不是在绿草茵茵的，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回应主的呼召，就是有很多的苦，有很多的 流泪，但是心却甘甜，因为你知道你在做神要你做的事。其实不止中国有这个民间小调为主要音乐的式的圣歌圣乐，美国也有，美国的这个 country Christian music 也是非常火的。我知道非常多的美国人很喜欢。之后在提前开始前的15分钟，我也会有机会，我也让大家有机会听美国的这个乡村短歌。这些短歌呢，不要看它，不要小看它，也不要嫌弃它土。很多时候它的歌词直白，也能够安慰到你，真的触到你里面非常写实某一类或者某个地区那个地方弟兄姊妹们很真实的经历，所以也会使人产生共鸣，也给我们提醒。也有其他的 Christian music， 其他的短歌一样，比较自由的，因为它是短歌嘛，它就没有固定的音乐的写作格式。因为学过作曲的或者学过一些音乐，你们知道当你作曲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音乐格式，比方说节奏44拍，要43拍，或者要多少个小节为一个句子，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除了圣诗，其他的这些刚刚提到的其他这几类呢都是比较自由的，所以他对作曲者的要求就没有这么高，他的作曲时间长度呢也没有那么长，然后他需要考虑的东西呢也没有这么多，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局限性。就像刚刚看到的圣诗，他的神学性比较完整，但是其他短歌呢他的神学性就很受限制，因为他的歌词主要是以自我表达为主。也有，当然也有一些短的经文诗歌是非常好的。那其余的短歌呢，最有名的就是这几首，你们之前也有人提到，你若不压橄榄成长，是尼托申写的，非常好的一首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也是尼托申翻译从 San Francis of RCC 他的遗作当中翻译下来的。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视而不受赏赐，就是让我视服侍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也是在描述一个服侍当中的一个情况。大山可以挪开，小这是小山可以迁移，这是很多小朋友都会唱的儿童诗歌。这首，然后神啊，求你也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这是连我外公外婆都会唱的上一代的很古老的短歌。这两首呢其实都是苏佐阳牧师，台湾的苏佐阳牧师写的，收集在他的天人短歌里面，然后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在中国的教会是广为传唱的。那接下来两个神曲清唱剧 Oratorio 和清唱剧套曲 Cantata 是很多香港教会、马来西亚的大教会和美国教会、西方的教会经常会在大型的节期，比方说圣诞节、复活节。圣诞节呢很多基督徒会去剧院里面听这个弥赛亚，因为他们非常喜欢这样就一起唱，然后再把基督的一生 重温一遍然后 Cantata 呢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它的形式也是管弦乐伴奏，有多个乐章，有独唱、重唱、合唱，这些呢在圣乐史里面其实是属于 high art 高艺术，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比较没有机会参与的，因为他对专业的要求非常高。但是为什么放在这里让大家知道呢？这也是我们服侍的人需要知道的。你可以没有去参与过，但是你不能不知道啊。这也是圣乐的一个部分，因为在17、18世纪的时候，这两种非常崇高的或者高难度的这个圣乐的风格也让很多的人得了益处，也让很多的人因此而信主，他们也被神使用。比方说这个博沙萨王的宴会，以及这个就是清唱剧康塔塔赞歌康塔塔的下面这个例子，苏醒是巴赫根据马丁路德的写作的一个作品来写的一个 The Morning Prayer， 就是歌唱的组曲。然后在教会里面唱的时候呢，因为唱这些歌你会听到歌词就是同一句话或者同一段经文不停的被重复，用各种花式的方式在那里重复，然后又有它的旋律，非常洗脑。你听完一个小时，我就不信你还记不得那一句歌词唱的是什么，如果那是你的语言的话，因为你就一直听。比方说哈利路亚，这个哈利路亚颂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哈利路亚，你听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听完了他都知道，哦，哈利路亚这四个词，你不需要教他怎么念，不需要教他什么，他就知道这四个了。 然后博沙萨王的宴会呢，是20世纪 Walton 他写的一个康塔塔。这个康塔塔呢，就是描述博沙萨王宴会的时候，神的手指突然出现，然后单音里出来解释，也是一个有福音的性质的这么一个康塔塔。那有很多人听了这个之后去了解圣经，去认识主。然后耶稣受难记呢，是大家可能都认识的一位贝多芬他写的一个康塔塔。那这些大作曲家他们写这些很宏大的曲子，你们也可以鼓励你们的会友或者年轻一代有这个能力去看去学习的，或者在音乐上有这样造诣的人，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在那样子的编曲，那样子高密度高难度的这样排练和这样子的呈现当中，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信息被 proclaim。 当你去唱，当你去练，当你去跟大家300个人一起在那里唱哈利路亚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地在震动，然后这么多管弦乐器，这么多乐器用和声发声，然后组合起来一个很宏伟的声音，很多层次的声音在那里表达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看到，哎，这个有可能是将来天堂的样子。